大姐，业界打滚这么久，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啊？
老人，有些秘密啊，是要带到坟墓的好吗？
哦，是虾米？难道三岁就有这样的觉悟，是欠老板多少才变成这样子啊？Hey, 欢迎回来我们全台最光明磊落的建筑 Podcast， 我是老人。
让我们一起把不为人知的秘密带入坟墓，我是大杰。
我是没有什么要带入坟墓的事情啦，没有什么秘密啦，但是我的生死观就是死后烧一烧啊呀呀，你们海边呀呀就可以了。应该说是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被留下来啦，然后那个骨头什么的就算了。但这样看起来大姐对保存秘密好像非常有经验呢。
没有啦，我不是在说我啦，我在说强者，我同学啦。哦，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事务所帮建商自立造屋的故事啊。这边我不好透露，不好说，不好说。
林同学啊，不就是我同学吗？而且关于自立造屋这种东西，会使做，袂使讲。只能够做不能讲，我们在眷村那几集已经讲了很多了，已经有生命的危险了，你不要在那边再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好不好？
啊，人家那个是有时代背景的啊，啊，社会在走，法规总是要有，随着这个台湾的法规啊越来越详细啊，这个自立照顾事情呢、啊，在这几年呢、啊、也就越来越难做，可以说是越来越做不到了啦。
刚刚呢？我看那个你家巷口就一整排啊，然后我家旁边楼上也一整排啊，怎么会越来越难做？
那也要看是什么时间做的啊！你买欧北贡，你不要乱说啦。我们家巷口是正常的房子，好不好？赶快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啦！欢迎收听本周的建人五四三违建二公啊，拢不是，是自立造屋啦，
拢、不是啦，所以这集算是一个补数啊。我们在眷村那几集讲不够，然后自立造屋，我们这一集再拿来凑这样子。
对啊，就是这种锅边料，哎、欸，不叫锅边料，叫什么？
顶边错，
棺材板啊？
哦，营养三明治吗？我好想吃哦。
哼，没有，就是这种我们。做之前会收集很多资料啊，讲一讲，切切剩下来的就把它再做成一集，资源回收啦，这样说可以了吧？懒
散吧。
讲这些定义的事情呢、啊，让大家会有点混乱啊。我们接下来会一个一个按照案例来讲给大家听，什么是违建啊，或什么是二公、啊。那在眷村特辑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些眷村的自我增建啊，或是一些占地为王的故事、啊。但我相信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是没有住过眷村的、啊，或者对眷村文化是。不太理解的啦，或是没什么共鸣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拉出来讲一集啊，讲一些你在城市之中你触手可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啊，
触目惊心吧。那各位知道我们是90年代长大的小朋友，那我们在90年代香港有四大天王，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违建可是也有三大天王啊，分别是顶楼加盖、阳台外推跟骑楼加建啊。走在我们台湾城市，随时都会提到一些有的没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常态啊。啊，你讲对不对？
没有错啊。那第一趴呢，我们可以先来讲一讲其中一天王顶楼加盖。
哦，这个我熟了，之前在我求学过程中就曾经住过顶楼加盖啊。你知道，学生没有太多钱啊，低于4000块一个月了，你就只能选这种的。虽然我不是在支持屋主做顶楼加盖这件事情，但是一尊那时候我就没办法、啊，哎，所以要住过这样的房子了。我那时候除了是住顶楼加盖的铁皮屋之外，还是住在西晒的地方啊！哇，那个夏天下午时分实在是舒服啊！
原来如此，这么舒服的地方，怎么不通知大家都去租一下呢？
这样子。
但我觉得可恶的是啊，通常不是你们这些穷学生啊在要求自立造屋啊，而是这些不孝的顶楼屋主啊在屋顶上毛起来的自立造屋啊， 然后再分租给这些没钱的学生啊，然后就像老人一样被吸晒啊，晒得要死。那在顶楼自立灶部分呢，有时候可能就是铁皮加盖一下，哇，那真的是烤箱啊。
哎哎，这个过去就让它过去啊，过去就让
来不及。
OK， 忘记歌词。但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居住正义的事情啊，这个一开这个副本又是三天三夜的讲不完的内容啊，或许你可以再去弄一个硕士学位来帮我们解决关于住宅或居住正义的皮毛啊。
不用了，谢谢哈。
哦，
交给更有才气的人去做吧，我们来录录 podcast 就好
啊。你都不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努力吗？身为专业者。
不用了，谢谢。
哦，是这样子啊。 No thanksThank you. Next, next 吗？
嗯哼。所以顶楼加盖这个事情啊，你可能没有住过，你也有听过，但是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顶楼的屋顶平台呢，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之中是属于共有的部分，也就是说呢，是一二三四五五楼五层楼的人都共同拥有的部分啊。那这个加盖的部分怎么会出现呢？那加盖的这个部分呢？又是谁在收这个租金呢？
不过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如果想当初40年前你要买这个四层楼或是五层楼的公寓啊，如果你是买顶楼的话，可是会特别贵的。
哇，为什么特别贵啊？是因为景观比较好吗？
哎，是不是邻居既帅又正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嗯，不晓得。如果你看这个 Netflix 的爱情片的话，可能会发生、啊、
又帅又正哦。奇怪、小小脑袋没办法理解。
还是说这个五楼的空气比较新鲜
啊？现在都一样脏啦，走到哪里就是 PM2.5 啦。都不是啦，其实买五楼特别贵的原因，通常就是你买了顶楼之后，屋顶平台就会默认成你持有的。所以譬如说你的小孩子啊，不小心长大成人了，到了15、16岁需要自己的房间的时候，老爸就想办法在上面他解他解他开这样子，然后有多了新的房子，让小孩子以后可以娶老婆生小孩，16岁就可以娶老婆生小孩，没问题。
你是在说海鲜的彪哥吗？
哦啊，那可能稍微再早一点。哎，我们这一集已经冒了很多风险在录了、你有买保险吗？
嘿嘿。所以这就是屋顶平台自立造屋的由来是吧？所以管他邻居的水塔是不是在上面，卫星电视天线是不是在上面，我、不管啊，先打起来再说啦，再把这些有的没的、往更高更美好的地方迁，反正呢就是一直往上加就对了啦。
你也知道房子不够用怎么办啊？这正常人都觉得、就自己盖起来啊，打起来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以前为什么买顶楼的房子会比较贵的原因呢、不过现在慢慢的法规也越来越懂了啦，买房子默许屋顶的产权这件事情也就没了。
你随意占用屋顶平台的话、等等是会被其他住户毛起来告的好吗？
对啊，管委会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大姐，你是不是那一群比较幸福的小孩子从来没有住过自立造屋的那一群啊？
对啊，确实是没错，
真爽。
对，我有住过类似的啦，但是呢，就说起来不能说是自立造物啦，因为并不是自立啊，其实就是违建啦，而且不是居民违建啊，是建商打从一开始心里就盘算好要违建啦。
虾米，你这可是天大的指控啊！原本站在我们门前的干爹，听到你这样讲，全部都跑走了。反正潜在干爹竟然都被你赶走了，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建商帮我们民众超前部署盖违建的案例好了。
没错，我们家也是属于这个建商帮我们超前部署的案例啊。就是说我住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阳台外推啊。
哦，难道你就住在那个阳台外推那3坪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那么惨啊！是原本的房间呢，外面有个阳台。那之后呢，建商把房间的范围呢推到阳台的位置，
啊，空起来，封起来，变室内 internalize 这样子。哦，
对，没错。那所以阳台外推呢，说的就是原本这栋建筑物呢，跟政府申请建筑执照的时候呢，把原本应该是阳台的位置，像我刚刚所说的， 偷偷呢把它盖起来，
可以盖
变成了室内空间。
嗯，
没错。那我们家的状况呢，就是刚刚说的，建商呢打从一开始呢就是打算要加盖，但是因为你知道法规不允许啊，所以呢我们就等到拿到使用执照之后呢，嘿，神不知鬼不觉，三更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偷偷把墙给砌起来。
哎，你这样讲不怕被公务局的来抓吗？
嗯，房子这么多，你要抓哪一栋？
哦吼，原来是 internalize 啊！虽然我们的听众有很多建筑相关背景人士，但我觉得，你来解释一下关于这个阳台的法规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
我想我直接来举个例好了，比如说你家有这个100坪的话，哈，你的阳台哈在法规上呢，其实只能盖 12.5 坪。它这个面积的计算呢，就是说你家面积的1/8可以盖成阳台，你可以少，但是你多的呢就要回算到容积的部分。
所以建商阳台加盖的话，可以多卖你钱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哎，那你天天在那边躲，能不能讲一下帮建商设计可以阳台外推的建筑师名字叫什么？
哎，你不要让我讲出来啦，我也是会怕啦，我也是会怕啦。这个哦，社会路还要走，不要相害好吗？卖小孩哦，拜托姐。
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老先生啊。
啊，这个状况哦，或许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获得的室内坪数哦，比原本的多，我当然比较喜欢这个样子啊。但是哦，就我住的经验哦，阳台外推加盖的部分哦，是非常容易有漏水的问题啊。
对啊，以现在工法的话，如果你不是故意空起来的，把阳台或是立面整个空在一起的话，就会有接合面的问题。那接合面最常出现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缝隙，时间久了水撑开了，我就会从那个地方渗水进来了。顶楼也会啊，顶楼的防水层，当你水塔放下去的时候啊，那个一定要钉在那个楼板上面的。但如果你上面没有再塔一层那个水泥砖的话，直接打在那个防水层上面的话，马上楼下人就会找你抱怨。
而且基本上你顶楼就是如果有积水的话，不管那个防水有多强多厚，只要有积水的话，基本上就一定会漏。所以啊，这个阳台部分啊，你这样子之后要抓漏啊，或是想要求偿啊，都非常麻烦。一来抓漏基本上都抓不到，求偿呢大家都会跑。建商虽然呢有负保固的责任啊，但这个状况就跟你手机一样啊，过了保固期啊，问题才会跑出来啦。哎，到时候就求助无门啊。
而且这个就像你自己帮电脑超频，然后超到爆炸 ，CPU 烧掉，然后找代理商叫他换新的给你的状况一样，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你知道吗？但怕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漏水损坏，打 epoxy 啊，一遍不够打两遍，两遍不够，碳纤布跟玻璃纤维拿来撒弄 pass 一下，什么漏水都整理好了啦。
哦，原来是建人543地下电台啊。啊，我看这个 epoxy 啊，跟卖药差不多，什么东西都给它打一下 ，epoxy 都万无一失啊！你看啊，我们这个 epoxy 的话题哦，是不是要开一集跟大家说一下 epoxy 到底什么东西？
那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叫什么名字，就叫做建筑的类固醇 epoxy 好了。
打了会变
会肿起来。
我跟你讲，原本圆形的房子哦，打下去就变方形的啦，
月亮脸了。
对。
哎呀，不过啊，这个业界有个传说啦 ，epoxy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AB 胶啊，就是书局可以买到那种 A 跟 B 拉在一起就可以粘起来这种结构型胶水啊，它就是治疗防止渗水的渗水啊。
哦，原来是拯救渗水的渗水啊！
哎啊，怎么这么刚好，我身边就有两罐 epoxy 啊 ，A 剂跟 B 剂都有。啊，没有啦，这个是身为建筑人身上带一两罐 epoxy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以为是 silicone。
哦，是啊。
那阳台加盖呢？除了建商自己无轨搬运的部分啊，当然也有居民自己加盖出去啊。不过由于哦，不是由建商偷偷施工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一栋房子的立面啊。哎，这一户就是跟旁边那户长得不一样，非常的具有城市中建筑的特色。
哦，原来是有表情的建筑啊。这个时候就拿起电话来找建管处违建处理科， 啊，危险就是他们邻居科室当替代役的役男啊。
哦，所以说这个讯息跟我们的听众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吗？
哎呀，就想要分享一下，不行哦，人生这么辛苦，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不像不像。
没有没有没有业配，没有业配，
这就是人生。
像是我们家楼下的好邻居啊，就曾经想要给他加盖一下外推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心人啊，不对，不知道是哪个坏心人，秘密的通报了，然后建管处呢就默默的来拆了啊，爽啊！
哎，听起来你好像不是一个好邻居的感觉啊，所以应该不是你打电话了吧？
怎么会是我打的呢？我跟你讲哦，我跟楼下哦最好了啦。
哎，话说各位如果想要告发违建啊，去建管处告发嘛。那当然我们不会特别在节目去鼓励这件事情嘛，因为会怕。哎，虽然我怀疑好好干建筑，到我老的时候可以买一栋好房子啊。不过啊，现在先成屋啊，就是你在交屋之前都要跟管委会签约啊，就是有一些约，就是你不能够动地面上任何一个元件，换颜色不行，加盖铁窗不行，然后在上面挂个什么东西都不行，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话，那立面就看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那城市的美观就被破坏了。
所以说以前啊，香港九龙城寨那个万般表情的立面啊，好像在台湾本来就不太可能啦，但是现在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是有点惆怅啦、啊欸、好像不是这样讲齁、哦欸、那除了上述这些违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违建，那就是违建第三大天王骑楼加盖盖盖盖盖，
原来是自带回音啊，
丢丢丢，
你说这个骑楼加盖的部分啊，莫非是说那个骑楼、哦、前面有一摊、哦、卖锅烧意面的，然后这些炉具啊工具都放在外面啊，或是像一些铁门啊围起来，然后大大喷上车库前面请勿停车这个样子吗？
可是锅烧意面听起来还是蛮好吃的。
嗯
不过你说那个其实叫做非法占用，骑楼分明就是一种一连串要顺顺的让行人通过的城市空间，结果有人盖违建之后，你就突然走一走，然后就出现了一道墙叫你绕路，然后你就必须要绕到马路上再走回骑楼这样。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骑楼加盖有一道墙被挡住啊，没有比被锅烧意面挡住更不爽啊。
锅烧意面蛮香的啊，那锅烧意面臭了吗？
我想是因为我可以看到老板啊，如果不爽可以骂。哎，没有啦，
哦，
反正不管怎样 ，either way， 任何一个方式都非常的不方便啊，而且特别是下雨的时候特别烦。本来这个骑楼就是因为台湾是多雨的气候、嗯，所以才特别有骑楼这个事情啊。那、啊、你现在下雨的时候就要说，哎、欸，我又出来了，我又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我又进去了、啊，你打我啊，那场老戏啊，我真的是觉得很。袂爽啦、啊！
哦，袂爽去露天讲，哦，那是什么老梗？给拿出来讲，反正你都演那场老戏了，老梗拿出来讲，刚好而已啦。哎、嗯欸，让观众知道一下，一般街屋的住户啊，虽然拥有骑楼地啊，而且它也是私人财产，可是这块骑楼其实是有给行人通过的责任的哦，所以你其实不能够占用它。
它其实就是跟人行道没什么两样啦。那政府要保全你可以走在下面的权利啊。
所以产权持有者就是没有占用他的权利哦，大家不要以身试法。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最近政府在这几年对违建的部分越来越硬，越来越不给盖呢？
其实这有蛮多问题的哦。先说居民安全的部分啊，基本上台湾有些法规呢，是一些对于建筑物离地界距离的法规啊，它其实就是怕呢你的房子烧起来烧到别人，或者是别人的房子烧起来烧到你。本来呢，哇，我把这栋房子的火灭掉就好了。结果两栋房子靠得太近，哇 ，burn
啊，换楼啊。这个通常是另外一种违建啊，就是防火墙违建啊，就是烧着烧着烧到隔壁邻居家去了，那是蛮危险的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原因啊，例如说市容啊，看起来不好看，外国人来都觉得我们的市容很乱这样子，那我们是很习惯啊。或者说是结构的问题啊，明明就是四五楼的房子， 然后你这上面是塔一层变六楼啊，那个结构你有给人家算过吗？没有的话其实也有点危险啊，有各种各样的公安啊或者是私人的问题，其实违建都会造成这些很多公共安全或者是私人产权的问题啦。哎呀，不过这个说到火灾，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听到顶楼加盖酿成火灾的惨剧发生啊，不知道记者还有没有再继续追啊。
我家没有电视我是不晓得啦。
哇，这直接逃避掉这样子，
完全不看就是了。但是哦，媒体呢作为先进国家的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有没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啊。但是哦，现在啊遇到党人民财路的状态哦，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的这么有guts啊，
继续追下去这样子。那讲到这个政府啊，官员们啊，如果用你的那个城市举例，你们城里面最大的是不是也常常震怒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说我们这个是哪一个？是小柯
啊，
还是这个小姨
啊？不说啊，
你在指哪一个？我工作的地方呢还是我住的地方？
我们要继续讲吗？考虑到可能潜在业主你知道吗？
我也不清楚，因为刚刚整段都是你在演，要讲吗？不讲吗？打我啊，笨蛋！再拿出来用一次这个。
我是没有特别去查了，啊，但官员震怒就没有然后，这个台湾蛮常发生的了。
其实这种各种花式违建哦，到处都有啦。比如说19年哦，文化大学呢也发生了一栋八楼大楼只有五楼使用执照的房子。我跟你讲，更别说我们以前在东海念书的时候，东海别墅。东海别墅里面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花式违建啊！我听到最离谱的就是，一样四层楼的房子，执照四层楼，实照四层楼，但是问题是，盖好的时候呢，你看起来它有九层楼，然后呢想说，没错，九层楼，那你想说，怎么会盖这么高？那你慢慢的呢走到它背后一看，哇，我的天，四层楼以上的房子。都只有一面墙做立面而已，他后续呢再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加盖回去，所以说实照看到的时候四层楼没错啊，四层楼实用空间啊，上面的五层楼只是板子而已啊， no no no， 他后续慢慢把它加盖回来，你看这够不够花式，简直是神人的级数啊，
真是太强太厉害了。既然你说的恶工违建或者是自立造屋这么危险，为什么有关单位是不拆掉它呢？
这就必须要提到几个神秘的数字了。
哦，大雪，所以是什么样的数字这么神秘呢？
大家抄下来哦，有可能是名牌啊。不对，好像没有那么多数字，
最多到
六几号而已，
对，没有那么多数字哦。
好，大家听好了，就是84、98、104。99、101，
快点写下来，再去猜一猜，换成名牌啊！哎，这个太惊人了。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台湾五都，就是都市计划比较完整的城市，拿来分别寄存违建跟新建违建的数字啊。台北市就是84年，新北市98年，台中市104年，台南99年，高雄101年。
那这些年份呢就是非常重要拆与不拆的关键哦。在数字之前年份呢，盖违建呢就是列为寄存违建，就是列管不拆，就是账面上我有把你写下来说你在违建哦，I see you 哦，我一直看着你哦，然后就是但是没有要拆，只是看着你让你会怕而已。那这个是阿扁当市长的时候所发明的法令啊，84年之后盖的呢就算是新违建，这就是零容忍，盖到哪就拆到哪，就比如说我家楼下呢就是默默的被拆掉了。送了。
所以各位现在不要心存侥幸，想说我想盖就盖，邻居帮你举报公务局，你花了辛苦钱就喷掉了啦。
我跟你讲，这些什么屋顶加盖啊，什么我家楼下阳台加盖被拆掉啊，那都小事啊。我在林口工作之前有个土地的业主，他就嫌你这个建造申请太慢啊，我就直接盖了啦，没人会来抓，拜托，天高皇帝远啊，盖好了 然后就被拆掉了，整栋。
有哭吗？
没有，他就是后来就没有盖了。
在这个花式这个喷射时代，你看人家喷泉的方式，哦，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盖违建跟喷泉一样。那现在这种年代，不要再盖违建了。
对啊，你现在不要盖违建，那你在这个年限之前盖违建的，你也不要以为你安然无事啊。你列管之后就是 ICU， 然后你拿来营业，然后你说你分租给像年轻的老人哦，年轻老人听起来这个非常矛盾的一句语法，
的确是蛮违和的。
对，那你要是有这个营业行为哦，他马上就知道你营业了，他就会说哈、哦，我就已经看着你了，你好大胆子，还把这东西分租给其他人啊，我照样把你打成碎石块啊！我跟你讲，
哎呀，说实在，我其实不知道有多少眼睛在看这个整个城市里面的违建啊。啊，你刚才提到什么碎石块是吧？啊，原来是 B1 类型的砌土啊！啊，这个我熟了。
哇，天哪，替代一男连这个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是 B1 型的砌土了。
拜托，我们以前都要看土资厂公文啊，这不行不行。如果大家对敲违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哎木曜四，他们以前就有做过一集关于敲违建的故事啊。
那我在我们刚刚说那些年份之前啊，有程度的允许违建啊，是因为都市计划尚未完善的权宜之计啊。但是啊，没有人看就不代表我们可以滥用这件事情啊。
哦，你说的就是台语的“能投亲滚，软土生绝”吗？
是吧？
哦、
没错。
好啦，那刚刚大姐一开始就讲的社会在走，法规要有了。我要补一个社会人社会式的案例啊。
我老人有写了一个台语，但是我不会念，我教给他，这个他讲起来比较有气氛。
哦，你有开口黑哦，啊，我这种南部、欸，
好不？
南部的囡仔其实也是中部啦，
台北以外都
淡水河以南的人，南部的囡仔，哦，充满歧视一段对话。这段话我以前不管在业界或是在当替代役的时候，都常常听到叫下回书、下回料。叫聘叫行啦，
哎呦，听你这口气吼，这个愧靠吼，一定是成功的社会人士是吧？
你看我现在像成功吗？啊，不是，也是在浮浮沉沉而已吗？你知道，像那个蛤蜊，或者是像是那个牡蛎，就是朝上、朝下、朝上、朝下这样子。
没有，我要跟你说哈、因为呢，这个呢，人生呢，你要正向乐观，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呢一定是一路向上爬。
一路什么？
就跟股票一样，有起有落、
哦、就跟潮间带的牡蛎一样吧，有起有落。
你跟潮间带的牡蛎也没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海平面不停的上涨啊，就整体而言呢，他们是一直不停在往上爬的、
啊、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一定是在走在人生的康庄大道上
面。哦，好正向啊。你知道牡蛎之于海水上涨，就是跟现在年轻人之于房价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啦。房价逼着你往上努力，总有一天买到房子，或者是总有一天牡蛎被水淹过去。哦，
所以说哦，像是你我两个成功的社会人士啊，你刚刚有说，哎，你想要分享一个关于社会人社会事案件啊？你是想要讲些什么？
哎呀，我小时候的时候不懂事啊，都会觉得为什么警察临检酒店扫黄什么的都会去带榔头去敲，这感觉跟警察职务内容相当的违和啊。
不会啊，怎么会很违和？难道说警察拆酒店应该要拿庆记去拆吗？当然是拿榔头去拆啊，拿庆记去拆。会不会成本有点太高啊？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警察不用拆酒店啊，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啊，我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哦，对耶，那应该是建管处做的事情。
没错，原来去拆这个酒店不是警察去，你知道阻碍业者从商的自由啊，而是透过拆除内装违建的手段来阻止八大行业的营业啊。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带公务局的人马去针对跟使用执照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内装很多地方是他们之后新建的，就是违建的部分，然后开始拆啊。你知道就警察进去里面就大喊临检，然后把所有的小姐就是规划到一边站一排之后，然后就会公务局人来对图，花了15分钟对完图之后就会说，哎、欸，你这个不是使用执照上面有地方哦，我们要拆掉哦，榔头就开始敲这样子。 然后业者就在旁边，咦，可以不要吗？拜托，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要生活啊。
哦，这样哦，因为警察进去啊，不是要阻碍业者的从商的自由啊，而是间接透过拆除内装的手段啊，来阻止业者进行不当的营业啊。
唉，如果我是业者的话，应该会定期准备一部分的墙面让公务局的来拆除啊。你知道定期能量释放，这样子大家都开心啊。
喂，说这样就对
了。好。
但是这个营业登记的娱乐空间啊，都要有一定的防火规范啊。像是之前那个钱柜的事情就很严重，就是因为你他们都违规使用。一小时、两小时啊，这些防火时效啊，或是这些遮烟呢，或是排烟的系统都要非常的
完善，
对，都要非常完善，然后时常做检查。嗯，但你想想看，虽然说我没有进去过，真的没有进去过，但是金碧辉煌的室内装修材料啊，可能呢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耐燃啊，或是一二级的防火时效这些规范。那当然要拆掉啊，对不对？烧起来怎么办？小姐这么漂亮，我心疼
哦。所以这些通常是始造先过，然后再二攻金碧辉煌的室内装修了。哎，没关系，我们很会做室内装修，我们可以帮各位用细酸盖板这种绝对合法的材料做一个极简风格的酒店装修，你知道，就天地壁，然后上油漆，完全不会违法，完全合法，让你赚钱赚到饱，找我们就对了，只是没有这么金碧辉煌。
这是一个衔尾蛇的概念吗？我们讲这个概念啊，让他们被拆，然后我们再补，然后他们再拆，我们再补，哇，生生不息，是不是？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都知道太多了，我们
慢行穷崩，
差不多到这边就好了吧？我想想，
不要太冲动啊，慢行穷崩啊，等一下出人命哦。好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生活跟生命了。哎，觉得违建这件事情哦，突然变很沉重是吧？叮当，
这叹气也叹得太真实了。听起来好可怕。
好，那边蛮沉重的，就是因为大家想要盖违建，其实就是关于生活这件事情，空间不够，买不起更大房子啊，就给它 extension， 给它 key 出去，生活才能够继续过。可是啊，盖了这个之后，就会影响到你知道很多公安的危险，就会影响你的生命。有时候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哎，大姐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老人讲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是在跟眷村的脉络有关系啊。就是生活跟生命啊，到底要先求哪一个？但是就我在业界看到的状况是，你都有钱盖房子了，你怎么还会担心你的生命会受到危险呢？明明就是盖四层楼一半的房子，为什么就是要预计把后面全部盖满呢？
贪呐，一个字，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法规只会越来越严格，以后只会越来越难盖违建，包括建商或建筑师基本上都没办法再超前部署了。那我们这集大概就到此结束了。
关于本周的相关连结呢，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呢可以去看一下
哦。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啊，或者是需要改进或者是说错的地方，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留言给我们，那 email 也可以。
好，那我们下下周再见，拜拜。
不不不。